2026年5月24日，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度假酒店里，一场注定要被全世界讨论的比赛首次举行。这场比赛有一个英文名字，叫 Enhanced Games， 中文我们可以叫它增强奥运会。它一共持续了一天，但是它真正的意义不在那一天本身，而在于它直接挑战了一个延续了100多年的体育常识。体育比赛必须是干净的，不能借助兴奋剂。今天我们就从这场比赛出发，聊几个更大的问题。体育到底在比什么？公平是绝对的，还是可以重新定义的？当资本开始把人体本身当成可以升级的产品，我们应该高兴还是警惕？我们先把事实讲清楚。这场比赛的发起人叫阿伦·德苏萨，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律师兼商人。他长期以来的观点是，现行的国际体育规则是虚伪的，顶级选手或多或少都在使用兴奋剂，只是没有被抓到。与其大家偷偷用，不如开诚布公地在医生看护下使用，看看人类的真正极限究竟在哪里。这个想法吸引来了一批非常有钱的投资人，其中最大的是德国生物科技亿万富翁克里斯蒂安·安格迈尔，他一个人就投了2000万美元。另外还有硅谷的一些大佬。增强奥运会还宣布要通过和一家投资公司合并，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，公司估值高达12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这不只是一个体育实验，还是一个明确瞄准了资本市场的生意。比赛本身分为三大类项目：田径、游泳、举重，一共23项，42名运动员来自24个国家。钱给的也很大方，每个项目的冠军基础奖金25万美元，谁打破现行的世界纪录，另奖100万美元。比赛中最有话题性的一刻，来自游泳池希腊运动员克里斯蒂安·戈洛米耶夫，在男子50米自由泳中游出了20.81秒，官方的世界纪录是20.88秒，他比这个纪录还快0.07秒。他拿到了那笔100万美元的奖金，但是这个记录真正的国际泳联不会承认。为什么？两个原因：第一，他用了兴奋剂；第二，他穿的高科技泳衣本身就早被泳联禁止。其他项目里，美国短跑名将弗雷德·克尔利跑出了9秒97，拿下100米，没有打破博尔特的世界纪录。冰岛魔山比约恩松赢了硬拉，但和加拿大选手都没能举起515公斤。表面上这是一场没破很多纪录、波澜不算太大的比赛，但它真正的影响要从更宽的角度看。反对这场比赛的人理由有3层。第一层是健康，长期大剂量使用睾酮、生长激素、合成代谢类固醇对身体的影响，医学上其实远没有被研究透彻。组织方强调，所有运动员都在医生的监督下用药，但是医学专家指出，他们公布的临床试验对照组太小，样本太少，根本无法证明安全。第二层是体育精神。著名的体育伦理学家说，体育从来不只是看谁最快，更重要的一层是看人在限制中怎么努力突破自己，设定规则，设定边界。这些限制本身就是体育的一部分，把兴奋剂这条线拿掉，就等于把这层意思拆掉了。第三层是对年轻人的影响。全球有无数的青少年运动员，他们看运动员长大，如果他们看到的最高目标是靠药打破纪录，那么这条信息会迅速渗透到更低水平的比赛中。学校、 省队，甚至业余圈，而青少年对睾酮生长激素的耐受度比成年人要差得多。但是支持的一方也有他们的理由。第一，他们说现在的干净体育本来就是个神话，顶级选手几乎全都用过某种灰色药物，只是不被抓而已，与其虚伪递进，不如公开递管。第二，成年人对自己身体应该有自主权，我吃什么，是否承担风险，是我的事。第三，人类需要新的体验，看一个完全突破规则的极限，不一定比看一个不太相信的干净记录更没有意义。两种声音都很真实。讲到这里，我想把视角拉得更远，增强奥运会本质上不只是一个体育项目，更是硅谷思维对传统体育的一次正面挑战。硅谷一向相信任何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都可以被颠覆。出租车要执照，颠覆掉；做 Uber， 酒店要管制，颠覆掉；做 Airbnb， 那兴奋剂被禁，为什么不能颠覆？做一个允许吃药的体育联盟，让它上市，做大，做成一个产业。这种颠覆一切的思路，有时候带来效率，有时候带来灾难。增强奥运会是哪一种？现在还很难说，但是它带来的提问其实是真的。我们对自然人体的执念能撑多久？未来50年，基因编辑、神经科技、脑机接口，我们对身体的改造能力只会越来越强。那时候，什么算人类的成绩？什么算作弊？增强奥运会是这个未来的一个早期信号，它可能是错的方向，但它问的问题我们迟早要回答。最后让我留给你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如果有一天干净的运动员赢不过使用增强的运动员，你愿意看哪一种比赛？第二个，也许更难，当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身体，我有权决定自己怎么用它，你觉得社会应该尊重这种自主，还是应该为它设定一道边界？这两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们值得你慢慢的想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